和尚应知如来成正觉，以一切意无有观察，与法平等，无所疑惑，无二无相，无形无执，无量无际，远离二边，住于中道。那是菩提。我们知道啊，其实在佛法里头，在自心这个领域里头要注意，我们哪来自事的事的规则，如果哪来自人，是会有问题的。我们哪来对待事的一种态度，哪来对待人，也会有问题的。所以要把它分开来。过去啊，这个有一位哲学家，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叫做 Spranger， 对 Spranger 的哲学，我是花很大的精神去写的。有一位老先生叫王文俊，他是留德的，他是这个斯普朗格他的嫡传弟子，但是他的课没有人选，为什么？他年纪太大了，没人选。可是我喜欢哲学，我选。后来我找了另外一个人陪我选，两个人，我说三人才能开课啊，我就拜托一个人来，所以三个人我终于开了课了。他的课是很好的，过去上哲学概论他是看着天花板讲的，上了我们三个人的课他是看桌面讲的。但是你不要看，他说在讲的时候完全忘我在讲。他，我跟他学 Spranger， 我对 Spranger 的可能的阅读到的东西我尽可能的阅读。我发觉 Spranger 在有一个地方处理是处理这个部分处理得很好。他怎么讲？他说啊，我们应该把精神科学特别分出来，它是一个高级的一种文明，要从这个地方把它分出来，而不应该跟一般的那种科学把它结合在一起。而这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精神的这个科学，这个精神的文科学，他所用的另外一套东西的一套方法以及他的理则，是全然不同于在科学上所用的那一套方法。那么整个的 Spranger 他后来提出来的，所以文化主义的哲学大概就是指的这个高层次的这个哲学。有的人他在学哲学的时候，他没有把这个哲学的问题把它在这个地方划分清楚，是他是在谈心灵的那个高层世界的哲学，而把他那个哲学也拿来来看我们日常的现象，那是不对的。这里也同，我们现在呢要请各位来注意这个问题。刚刚念到这一句话，讲到中道，这中道是什么？大家讲中道意思就是说啊，圆滑一点叫中道嘛，啊，叫中道，反应不要太激烈叫中道而行嘛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先不谈儒家的中庸啊，儒家的中庸其实也可以先讲，儒家的中庸这经这一章是很精彩的。你看，天命诸为性，朔性诸为道，修道诸为教。道别者不可惜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然后你看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众结谓之和。你看中跟和在这个地方就表达出来了，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时候就是中，可是你要发的话一定要众结，那叫和。这是儒家的东西。儒家讲中庸啊，那么这个在行动上他讲莫陷乎隐，莫显乎为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没有比这个心更为啊，就没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为隐秘，即使在隐秘中也会流出来，只有这个东西它是啊 就是说越微小的东西其实它往往是越容易显示出来的，莫显乎隐，没有比那个隐藏的东西更容易跑出来的。其实你看它这个地方的中庸指的是什么，连一点点东西都没有被隐藏的。所以你看看呢，这样讲的话呢，看起来儒家的东西也蛮有道理的，蛮好的。但是我们来看看中道，也就是所谓中观。中道这个中观呢，在佛门里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一门方法论。可是呢，这个方法论，中道这个方法论啊，所谓中观这个方法论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却用的最广的一种，在修行上很重要的。中观是在破而不在立，就是要把你的障碍破掉，而不是要建立什么东西。而佛学的学者们呢，就经常呢在批评中观这门学术呢，他说真可惜，他破得很彻底却没有立，他就弄错了。中观主要就是在只有破，就所有一点你想隐藏的，你很想哈一点点想要有一点点虚伪的，通通都会被破掉。破除了以后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是最清楚的，把眼镜擦得很亮了就更清楚了嘛。中观的意思是这样啊，不是弄在中间哦，不是说你要卖给我50块，我想出30块，那我们两个人谈得好40块成交叫中观哦，那不是哦，也不是一个人走一半叫中观哦，都不是哦。中观最重要的只有中观那个八个部，哪八部？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，不断不长。你看，不生不灭，你看生灭的问题被破掉，不生一点点勉强的心叫做不生，不灭不隐藏我自己内心里头的一点点缺点，这是不是如来？不必见，只要破，是不是？这是精神生活的问题。你看一个人如果很会生心，这很麻烦的啊。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她责备我们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讲，哎，囡仔人家来还生虫啊，年轻人怎么样那么样的生虫子啊，心里面怎么可以生虫？什么生虫？你内心里头那个比较细哈，一会儿想东想西这样子叫生虫啊，生了很多虫子了，那就不好，那是生。我们生了想要啊一些怎么占有更多的东西，来生了一些心，这个生的东西生出来就是你本来有，你再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好的。好好的皮肤再长出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，那叫皮肤癌。好好的胃光滑得很，再生一个东西，那一定是一个瘤，那不好，叫不生。但是也不灭，你好好的胃壁好好的，你把它灭掉一块，你看它是什么？溃疡，不生不灭。你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如来就是在那里，你增一点点太多，少一点点它就太少，所以不需要在那个地方增减。所以不必为自己去增减，不必为自己的价值去增减，不去为自己的价值，怎么能变红宽的丢呢？啊，你是处处都要拼给别人看，是很麻烦的事情了。我们可能是起先只是要拼给别人看，为了面子的问题。可是久了以后，压力很大，很痛苦了以后，就哎呀，不要变给人家看了。好，现在你已经不要拼给别人看了，可是你一切现在心里头很难过，而这个很难过，最后呢，就不晓得什么原因，莫名其妙的觉得很难过。啊，大家嘛叫恶作人啊，为什么自己不知道？一定从前有一段你要拼给别人看，啊，拼给别人看那一段你又忘掉了，啊，只剩下这个难过的东西。所以那是生灭的问题，精神世界的东西你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，那个不加不减的东西就是如来，不必再，不要，它是破，这个东西都不要的东西都应该丢掉，破。 但是不要再建，你再建上去我看很麻烦。如果说你破完了又建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头上安头，是不是画蛇添足，不要再立。东观本来就是这个意思的，生灭的问题，哪去的问题，你可以活去活在未来吗？你有可能活在过去吗？你今天能够活在昨天那里吗？你今天可以活在明天那里吗？不可能，你一定是活在现在。你可以去想昨天，也可以想明天，但你不可能活在明天，也不可能活在昨天，你要活在当下。大家把它弄清楚，修禅的意思是修在活在，让自己修在当下的意思是告诉自己，他既不是活在昨天，也不是活在明天。那么好，什么叫活在昨天呢？昨天有一个朋友对不起我，我今天还放在心上，就等于我开始活在昨天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父母亲给我们照顾的很多啊，照顾的很多，我们觉得这样才叫做安稳，我们觉得这样才叫做舒服，才叫幸福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应该自己能照顾自己，但是自己不能照顾自己，还是用自己小的时候需要人家照顾那个样子。那我的脑子所用的这个地图是旧的地图，是昨天的老地图，我看起来活在今天，事实上活在昨天。我们有很多的人的脑子呢，是在用昨天的或者小时候的那些东西活在那里，我们不晓得。比如说你看哈，很多人已经年纪都蛮大了，他还是一样的接接抓抓。我不太懂得国语怎么讲，台语大师很清楚啊。接接抓抓怎么讲，就是啊，什么事情就是很难说他啊，就是有这相当的解释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人哈、啊，什么事情哈、啊，好像觉得好像别人对不起他啊啊啊，要给人家一点这个脸色看看哈、啊，那种怪脾气啊，我们会叫一刚接抓啊，这样子的人，照理讲到了成人，我们讲应该这种情绪应该没有的啊。如果说这个还有的话，那就是说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人家照顾，妈妈没有照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闹个脾气啊，这样现在把它抓来现在再用，那就变成成人来这堆刚接抓，就产生这种现象。那当然不止如此啊，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也会发生这种现象啊。有的人他永远长不大的人哦，嗯、啊，他已经那么大了啊、哦，可是他还是很希望别人哈、哦，好像小孩子还希望人家抱着他，跟他讲，不要有一人有一天没有人讲他说他很好，他就觉得活得不好，不然改公已经乖哈、哦，阿姨就根本不舒服完了，所以他到哪里都需要人家哈、哦、说他乖，所以他有了权势以后到哪里去，大家都要说他乖啊、哦，那当然不能再讲乖，他就改一种方法，那你很能干就行了，就改一个语言。啊，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说他能干，很倒霉的那一天又没有人哈、哦、说他我们这个社会很了不起的人物啊，他对这个社会贡献很大啊，他是一个大施主，他是一个金枝菩萨，这些语言没有了，啊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也就是说他即使他还活在以前小的时候需要人家安抚安抚哈、啊、那种是一样的，他还是掉那个东西掉到现在来用，就是说他脑子里就架上一个旧的地图，那你要注意，那就是在去啊，不去嘛，是吧？你不要活在去过去的那边，但是有一个不来，你不能活在来里头。为什么？有人就讲了，哎呀，我学佛自从听了郑老师以后的这个课以后哈、啊，这华严经听完以后，人生反正最后要死嘛，那就等死好了，哎，就中了这个问题。你呢反正要死就不要工作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不是，那好了，那就是把这个未来哈、啊、的那个结果拿到现在来，是不是？反正最后是要死的嘛，啊，算了，什么东西也不必努力的，哎，你又换了，你不是在这个中观里头。大家好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。那好，再来看不依不异啊，这不依不异呢，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同一个的？你看很有意思啊，就拿我们做叫做 送礼归队啊。我们有时候会有些人会很矛盾啊，我现在送给甲啊的礼，我是送1000块，可是我有一次送给乙呢，就送1200。那再下一次也许送到啊，送给1600。然后呢，有一天自己拿自己的账日记簿、日记账出来看的时候，因为我怎么会产生这种偏心呢？啊，我怎么会产生这种偏心呢？你会觉得，哎，我怎么有这种意不同，有这种意呢？啊，那你要注意，本来，所有的时间都不相同。那个时候你口袋里头其实只有2000块，你不得不包1000给他，另外1000留着今天晚上回去可能生存还要的。可是下一次呢，你有2600啊，你想想留1000啊，都是好朋友，就给他加1000，所以他是义，没有一定的。人有时候是有这种现象的，啊，也不必回来自己去让自己感觉，他没有一定要一次只包1000块，也没有一定说每一次都不相同，那就是看你当时在那里思考，而这个思考一定是如来，一定是如来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人与人之间也是不一不异的，你说有哪两个人是相同的？有啊，那些通通考取一女中的他们相同啊，那是归类他们练起考取一女中嘛。可是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同呢？他们没有，他们后来分班了，有第一类组、第二类组、第三类组。好，那通通分到第三类应该相同了，不，第一类组的人，有的人要考法，有人要考文，有人要考商，有人要考这个社会，这不同啊，那还是不同，那是一个义的问题。可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是义的，都不相同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、独特的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，都是独特的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义的。那我们应该说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不相同，不，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也不对。为什么？也既然是不相同，大家都不相同，就不会有相同的啦。不，他又有相同的，那什么是相同的呢？最后相同的是一样死啊，我们最后的相同点是最后人生要结束啊，最后通通要到极乐世界，要上极乐世界去才好啊！有相同的地方都可以成就如来。那么好，有相同的也有不同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告诉你，不一就是你不可能要跟别人通通都一样，你必须寻回去，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生活。这个部分也就是义的部分，不义。最后也彼此之间答案不是不一样，而是最后我们通通可以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如来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有殊途同归的，所以叫不一不异。这样每一个人，你在这个地方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真理，你才觉得哇，人生实在是很安慰，我碰到了佛法。我虽然没有说很高的学位，但是我碰到了佛法，我知道我能成就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这个高的社会地位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跟别人虽然不同，但是我们的人生的理想我们相同。虽然他做的是总统，是部长，是一个大企业家，他们好像成就很大，功德很大，我的功德也很大。我在扫马路，那马路扫干净了，这净土是我开的，净土之路是我开的，所以我功德跟他一样大，不一不异。人只要看到这个地方才看到生命的意义，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看到生命的丰足感，人只有在看到这个地方才觉得自己活的啊，为什么是真正我们的所依处，依啊，有所依啊，是这个。我们并不是依赖着一个神或依赖着一个佛，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生命的最真实最圆满的这个层面来，这个部分是不依不依的问题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长跟断的问题，人生永远恒长的是吗？什么事情都只有一个真理吗？不是，长是永远不变的。是不是有永远不变的道理呢？我们读经读起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念佛，都应该是都相同的。那么念佛有没有各种变化的不同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每一个人念佛都会不同的，它不是一个长的东西，不是一个长的东西。念佛每一个人念的时间不同，每个人念的方法不同，念的习气不同，通通都不同，没有一种恒长的一种东西。生命更不是一个恒长的东西，但也没有一种规格的东西。如果你认为什么东西一定从长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会走入非常极权的那条政治去，希望大家都同一个模子，大家都很有规矩，大家都很有系统，那就是极权政治的出发点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有极权政治的发生呢？就是他要把你控制在一种常态里头，永远不会变，永远不会变异，不会互相冲突，控制得紧紧的。但是人可以这样做吗？实验的结果也没有成功啊。任何一个东西不是恒常不变的东西，那是常。还有一个常，就是永恒的东西叫常。是不是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呢？有永恒的身体吗？没有。永恒的寿命吗？没有。永恒的美貌吗？没有。有永恒的真理吗？永恒的知识吗？没有。所以没有那个常的东西，但是呢也没有那个断的东西。常的对面恒常不变的东西就是断。这里要这么说，常是指有，断我们说是空。这个解释是很权宜哦。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把握着，有钱让我有恒常的感觉啊，有家庭让我感觉到有恒常的感觉，可是这个东西只要一被拔除，我们马上会断灭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来看空，我们应该要空吧。好，那我是不是把我内心里头所想的啊，乃至于我自己人生的目标通通把它不要呢？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变成断灭。断灭就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就必须要什么？真空妙有。人的如来就是从常与断灭断之间看出来的。也许我们会这么想，一个空一个有的问题。我们有一块木头，这块木头如果是一个艺术家看这块木头的时候，他就拿起他的刀子来，哗哗哗哗哗，把几块不要的那个木头或几块不需要的空间，他把它刮掉。刮掉这个部分是什么？是断，它是空的部分，是断，要把它刮掉。可是刮掉以后，它就留下来一部分的木头，慢慢你会发觉眉目出来了，鼻子出来了，嘴巴出来了，脖子出来了，你发觉整个人出来了，而且它行动的活生生的那个人出来了，整个肢体之美出来了，那个活生生的那个风在吹着他的袍子的那个样子出来了。我们发觉他是磕掉很多东西以后才形成了现在这尊像。真正的如来也是如此，你得把有一部分的东西割舍掉以后才成为如来，把虚妄的东西割舍掉了以后才现出这个如来。那么好， 如来出现的菩提，这个菩提就是中观的菩提，也就是中道的菩提。这个菩提是如成正觉，就是从这个八部里头去成正觉的。八部是一个行门，所以一切意无有观察，于法平等，无所疑惑，无二无相无形无止，无量无际，远离二边，那就叫中道。特别要给各位解一个讲一个，所以远离二边这个问题，我们通常讲说一个人哈，你要积极一点，我们讲说你要积极的生活，这是对的。有人讲说你不应该消极的生活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从积极面来看，人生难道只有从积极面这边来看生活吗？难道不能够从消极面来看看生活吗？消极面里头可以看到积极面，积极面里头可以看到，积极面里头可以看到消极面，消极面里头可以看到积极面，善里头可以看到它的邪恶，邪恶那边的地方可以看到善，尊贵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贫贱，贫贱这边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尊贵。所以如果你纯就一边来看的时候叫边见，这个边见不叫做偏见，不是，是边见，是你执着在一端来看事情，那叫边见。讨论夫妻的问题，男女平权的问题，如果纯就男士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变成边见，你想得再好还是边见，纯就女士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它也会产生边见，它一定是要这两个呢必须要到最后要超越于男，超越于女，才能够看到那个中道义。而中道并不是中间，中道是更真实的如来，这就是如来的菩提。所以诸佛菩提呢也服如是普现一切众生心念啊根性乐欲而无所限，是故名诸佛菩提。现在呢这个如来现这个菩提，这菩提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普现一切众生心念根性乐欲而无所限，他现这些东西而无所限。对，这个部分很重要，现乐欲而无所限，现根性而无所限，现自己的心念而无所限，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你如果再去回忆一下过去讲的这个公案，你就了解这个禅师站在这个和尚站在船上，这个船夫把船推上河里头的时候，就把很多的鱼虾呢给碾死浮起来了。现在有一个人站在船上对这个禅师讲说，师父，这是谁的罪过？师父说，是你的罪过。你知道你不小心踩的，你走过去踩死了一只蛤蟆一只青蛙，现而无所现。你的心才是真正起问题的地方。所以我小的时候看到年轻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，好像就是讲这个哦，我记得的那个片名呢、啊、叫做菜端到洛阳桥。哦，那里头有一段啊、哦、大概就是说，他其中有一段呢就是踩到了一只蚂蚁呢，在那个地方觉得心里面啊、哦、很难过，在那边哭泣啊。哎，后来他活不下去了啊！我记忆中好像这个剧情是写说，他觉得活不下去了，这个自己呢，就这个觉得好像对自己的一个责备心很重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又另外一位这个一位智者呢，在他的面前，你的去跟他讲，他说， 蚂蚁虽然是你踩的，你很难过，可是它并不是，可是我踩的时候却没有踩到那个蚂蚁啊。这种观念里头，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，我说我这样讲，那确实是经义里头有这样子的东西，但是必须你自己去领会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白的告诉你，你该知道，就是普现一切众生心念而无所限，那些根性也无所限。你要注意这一段话的经文，这样讲你到底了解多少呢？啊，这样讲我又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而让你执着在我清楚的语言里头吗？我看我不能这么做的，你得回去再去看看那一段经文，再读一读，你会有比较深的了解。随所应方便开示，你自己就会方便开示你自己。知一切法皆无性故，得一切智大悲相续，救度众生。这一段是如来智慧，是菩提的部分。好，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。明天在政大的气管中心下午2点我有一个演讲，那个演讲的题目是生活的大爱看教育。如果你对于教育子女或者你是老师，那么你可以到那个气管中心金华街那边，你可以到那边去看下午2点啊，这个在金华街那边哈，那么这个题目是从人生的大爱看教育啊，是谈一个爱与教育的问题。但我要讲什么，我现在也还没有，但是我明天话匣子开，我会去讲。晚上会想一想。好，那么这个今天就到这里啊。